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田阳。话说在1923年6月26号的晚上，因为白天下了一场大雨，所以入夜后还挺凉快。夜里紫禁城大门紧闭，悄然无声，只有负责关城门太监的吆喝：
大栓下钱粮，灯火小心。
午夜时分，一道怪异的光从故宫西北角的一处房屋中放射出来。这里是建福宫花园内室敬圣斋，不久就有火苗越窜越高，迅速笼罩了这一片房子。
福爷，您醒醒，您老闻着什么味儿没有啊？
哎呀，麻味儿啊，屁味儿，睡你的啊。
爷，是烟味儿，不会是哪儿撩着了吧？
哎呦，皇帝不急太监急，说的简直就是你。我说你还嫌自己不够累啊，给自己找事儿呢。不对，这味儿是不对劲，不好，真是走水了。
建福宫是皇家御用的藏宝库，这里究竟收藏着多少宝物？藏宝库遭遇一场灭顶之灾，这场大火是怎么着起来的？为什么说火灾损失是一笔糊涂账？火灾原因为什么至今仍是个谜呢？1039听天下，田阳和您聊聊建福宫大火之谜。关于1923年建福宫的这场大火，说什么的都有，唯有一样是一致的，就是火着起来的时候，建福宫花园里没人。怎么呢？夜里的建福宫花园一片漆黑，没有灯火，因为实际上这就是一座仓库。不过这仓库放的东西可不一般，都是宫里头的宝贝。那后来是怎么发现有火的呢？建福宫花园南墙的另一边，有喇嘛正在中正殿念经，也有专门的太监每天从早到晚定时到佛堂点香和诵经。这天晚上是一个叫马来禄的太监当班，他在换更时突然发现不对劲，不远处房子里窜出了火苗子，不一会儿熊熊烈火如浪潮般涌出窗门，直奔相连的回廊。马来禄赶快通报了敬事房，敬事房拉响了警报，几分钟后太监们就赶到了起火现场。可是两天后，北京一份报纸却尖锐地报道说，这些太监们都惊呆了，除了救回少量物品，他们就像一群傻子戳在那儿，束手无策。而报告火情的马来禄则干脆昏了过去。到底是谁说的对呢？这场火灾还有目击者，他们是一群在北京的外国人。当北边的夜空泛起一片红光时，英国使馆的艾琳福正和朋友在北京饭店的顶楼花园跳舞。看到眼前的景象，他们惊呆了，直接冲下楼试图寻找起火现场。事后艾琳福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
我们包了一辆人力车出发去现场看个究竟，街头挤得水泄不通，人力车、汽车、人潮似乎都冲着同一个目的，赶往紫禁城的北门。到了神武门，大家突然停了下来，我们曾三次要求进门，三次均被压返，因为除了官员，不只是外国人，连中国人也不许进宫。
当时的情况是蚂蚁窝进水，乱了营。北京内城的消防员，驾驶着水车的意大利使馆守卫、警察、军队、紫禁城禁卫军和临近的民众都拥到门前。尽管黑烟已经笼罩整个上空，可宫廷守卫就是不开门，说上头没有指示。您说宫里头都火上房了，不让救火的人进去，这看门的脑子进水了吗？其实人家做的也没毛病，清朝宗法规定，没有皇帝恩诏，外人一律不得进宫。皇上虽然已经下课了，但老祖宗定的规矩他不能丢。 更添堵的是紫禁城里没有自来水，宫中储水的壕沟也没盛多少水，不仅没水，连那个挂名的皇上溥仪也找不着了，他在哪儿呢？紫禁城内内务府大臣邵英到处找溥仪，溥仪虽然已经退位，但他还在紫禁城内的小朝廷享有皇室待遇。当邵英终于在紫禁城西边的一座宫殿里找到溥仪时，大火都已经烧了一个多小时了。此时的溥仪还满脑子装着不得外人入宫的家训，有些犹豫不决。邵英一再陈清，溥仪决定召集临时御前会议，这才下谕旨准许消防人员从东墙的一个侧门入宫救火。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东墙的入口距离建福宫花园有3里地，紫禁城的4个入口里数这条道最远。凌晨2:50，消防车陆续进场，大火现场太监来回奔跑毫无章法。此刻火势疯狂蔓延，除了石地台和石地基以外，火焰吞没了所有东西，3层楼高的火柱直冲上天。直到早上7点，大火才渐渐被扑灭，建福宫花园一片颓垣败瓦。这场大火将建福宫花园以及在此存放的珍宝烧了个精光。根据当晚目击者之一艾林福所言，溥仪看起来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他在信中写道：
人们为小皇帝感到难过，他只是一直站着，被亲信包围住，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接到召唤，在黎明前赶到了现场。他在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中这样描述道：
6月27日黎明，仆人把我唤醒，告诉我，皇上要我立即进宫。我的汽车被大街上拥挤的人群耽搁了一段时间，我一到神武门，就看到了紫禁城有一处发生了火光，建福宫周围已经戒严，它已被猛烈的大火焚毁，有些临近的建筑也着了火。如果不是意大利使馆的灭火器及时赶到，皇上自己的宫殿和皇后的宫殿也可能化为灰烬。我看到皇上和皇后站在一堆烧成焦炭的木头上，沮丧地注视着这残景，几位王公也站在那里，内务府官员们来回穿梭，在尽力协助训练有素的意大利消防人员扑灭大火。
其实这位苏格兰老夫子笔下还有一幕没写出来，那就是在建福宫火灾现场，尽管人挺多挺忙活，真正奋力救火的人其实没几个。进进出出的人们个个眼睛都放着贪婪的绿光，他们想着能从火堆中抢出一些珍宝据为己有。内务府的官员们在抢，军警也在抢，消防队员也在抢，甚至外国人和有身份的外国女人也在抢，这是地地道道的趁火打劫呀。这建福宫里到底存放了多少宝贝？这一把大火又烧掉了多少？火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建福宫位于故宫西北侧，原来是皇太子的居处，乾隆把它改建成了花园，于是这也叫西花园。这个花园深得乾隆的喜爱，经常作诗赋词加以赞美，还将众多自己喜爱的珍宝玩物存放在这儿。乾隆死后，嘉庆曾下令将这里收藏的珍宝全部封存，从此以后许多皇家珍宝都存放在这儿，包括不少金制法器、藏文经版以及字画古玩等等。到了清末，这里基本就是珍宝库房，甚至溥仪结婚时所收的全部礼品也都存放于此。这里到底放了多少宝贝，连溥仪自个儿也说不清。溥仪在他的传记《我的前半生》中曾有这样的描述：
我16岁那年，有一天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叫太监打开建福宫那边一座库房。库门封条很厚，至少有几十年没有开过了。我看见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有嘉庆年的封条，里面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上来。这时我想到了这样的问题，我究竟有多少财宝？
溥仪退位之后，虽然有袁世凯定下的清室优待条款，每年拨400万两白银养着这帮遗老遗少，可皇家仍然入不敷出。溥仪想，不管怎么说我还有家底儿啊，于是他接受师父庄士敦的建议，要彻底清点下宫内藏宝。可怎么就这么巧，建福宫的清点刚刚开始，大火就发生了呢？大火过后，内务府派人清理火场，拾捡出融化佛像、经版、铜锡等像共507袋，金片、铜片以及残伤玉器等像共43箱。虽然灰烬里已经找不出字画古词，但是金佛金塔烧融后，有的成了碎块，有的化成了金水，结成的半土半金的板块还有很多。内务府曾经找来北京各个金店投标，一个早已打通关系的大金店以50万元的价格买下了灰烬处理权，从中捡出金块金片17000多两。您想想，烧剩下的尚且有这么多，真的难以想象这损失到底有多大。溥仪回忆说，
这里是清宫里储藏珍宝最多的地方，究竟在这一把火里毁掉了多少东西，至今还是一个谜。内务府后来发表的一部分糊涂账里说，烧毁的金佛2665尊，字画1157件，古玩435件，古书几万册。这是根据什么账写的，只有天晓得。
火灾损失是一笔糊涂账，关于火灾原因更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当时佛堂蜡烛倒了引起的火灾，有的说是电灯房引发火灾。紫禁城1889年在建福宫宫墙西面的庭院安装发电机后引进了电力，当时妃嫔们为了消遣经常在宫内放电影，负责管理的太监等缺乏用电知识，漏电失火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溥仪认为这些说法都不靠谱，他认为是有人故意放火。那到底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溥仪觉得放火的就是宫里的太监，那个时候这些太监经常偷盗珍宝，到外面的古玩店抵押变卖。溥仪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庄士敦师父曾经告诉我，他住的地安门街上新开了许多家古玩铺，听说有的是太监开的，有的是内务府官员或者官员的亲戚开的。后来别的师父也觉得必须采取措施杜绝盗换，最后我接受了师父们的建议，决定清点一下。这样一来麻烦更大了，首先是盗案更多了，玉清宫的库房门锁给人砸掉了，乾清宫的后窗户给人打开了，事情越来越不像话，我刚买的大钻石也不见了。为了追查盗案，太妃曾叫净室房组织酒堂总管会审当时的太监，甚至动了刑，但是无论是刑罚还是悬重赏都未获得一点效果。
上世纪50年代，故宫博物院曾清查偷盗行为，在宫中一些枯井中找到了许多瓷器、古玩等器物，据推测这些应该是当年宫里的人将宝物盗出后一时无法带出宫外偷藏在井里的。 尽管溥仪的猜测听起来有道理，但并没有证据。为了平息溥仪和外界的猜测，内务府以神武门电线短路走火造成火灾来敷衍色泽，是又发通电又登声明的。电线起火是非人为的自然灾难，这样责任自然就不在内务府了。被革命党赶下龙椅的溥仪本来就很憋屈，这一场大火简直就是把他的家底烧光了。溥仪十分愤怒，总要找个出气儿的地方，所以他认定就是太监干的。当时宫中财务已是捉襟见肘，拖欠饷银已经很久了。溥仪正好快刀斩乱麻，于是大火之后18天，溥仪下了一个破天荒的谕旨，将宫内太监全部裁撤，立即出宫。醇亲王载沣以为这样有关皇家的体面，万万不可行。但溥仪态度十分坚决，谁劝也没用，摄政王也没了主意，只好任由局势发展。此时宫里当差的太监有1000多个，有些老太监在宫里当了十几年差，在北京都没有家，因此当谕旨宣读之后，许多太监要么高声咒骂，要么嚎啕大哭。但没辙，他们在军队的监视下只得默默接受命运。不到一个时辰，太监们就从神武门离开了紫禁城。之后北京城的街头多了许多奇特的乞丐太监。太监一走，宫里就显得有点杂乱无章了。溥仪吃饭摆饭桌的事情变成了溥家溥杰的差事，全体王公也被要求轮流在宫中负责溥仪的安全，溥仪自己也觉得处处不方便。后来又叫回了100多人，增添了十几个随从侍卫，这才恢复正常。不过很快溥仪自己也被赶出宫去了。火灾的第二年，冯玉祥发动政变，要求皇室立即撤离紫禁城。1925年，紫禁城被改为国立故宫博物院。回头再看建福宫火灾，这把火怎么着起来的也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建福宫大火就此成了一桩悬案，一个未解之谜。他像溥仪的前半生一样，是一笔忧伤的糊涂账。大清帝国历经10帝268年，辉煌过，灿烂过，传到溥仪这一代，腐败凋敝，气数已尽，终于是寿终正寝。当年乾隆有过祖训，紫禁城内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不得丢失，但显然他没有传给子孙一套办法来管理这个硕大的宝库。况且大夏的江山都丢了，一座藏宝的宫殿又怎么能保得住呢？好了，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红光、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宝木，音侠老鬼朱蓉蓉，录音制作严乔峰，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和我们沟通交流，获取听众福利，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和新浪微博1039听天下。